请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住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我们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取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上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主要是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植物。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也要从橡树学个比方，我们更要从一粒麦子学个比方。我们说过，我们所看的这些树，这些植物，事实上是迦南美地的植物，因为那地有大麦，有小麦，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葡萄树，橄榄树等等等等。那么既然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那侧葡萄的丰富，因为迦南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迦南美地。但是迦南美地有好几方面的形容，我们知道生命记第八章那里给我们看有好几方面的形容，讲到那地有山有水，讲到那地有山有谷，那么也讲到那地矿场非常的丰富，所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迦南的丰富。不过呢，我们还记得圣灵特别加上一句，那地有大麦有小麦，然后有这些树。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些树也好，大麦小麦，事实上呢是为着告诉我们，特别是迦南美地丰生命的一面，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那侧葡萄的丰富，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是个说明，但整个迦南地里面特别是植物的部分，让我们对于生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我想我们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特别来看另外一棵树，虽然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不能看很多，但是我们希望神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一些话。那今天下午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橡树。橡树，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橡树，圣经中的橡树有多少的印象。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很清楚的，就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无论我们怎么看圣经，无论我们怎么看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回到以色列历史的早晨清晨的话，我们一定要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然后他的子孙们也跟着渡河，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人事实上这一版是渡过河的。那么他们的祖先呢，那是亚伯拉罕。 而亚伯拉罕又是信心的祖宗，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呢，事实上是我典型的信心的生活。那么大家都知道，神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生长在一个偶像的环境底下，所以他整天耳濡目染的那是偶像。因为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光是加勒底乌尔，虽然那个时候他的文明他的数学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纽约，今天的巴黎，今天的伦敦，所以加勒底乌尔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座城市。不过很可惜，它充满了偶像，光是偶像的种类也许就有3000种。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在这种的环境底下长大，所以他根本的观念里面、思想里面没有真神的观念，他都是被这些偶像，都是被这些误导了。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在偶像丛中生长的人，他多多少少从偶像里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依靠蜡烛的光，因为蜡烛多多少少给你一点点一点点的，到底让你看见一点点。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按照亚伯拉罕自己的所生长的环境来说，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不可能叫他认识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这是不可能。他的教育，他的环境，他整天耳濡目染的，我们知道在这样环境底下长大的人，他的方向是个什么方向，所以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那不光是亚伯拉罕没有希望，那个时候整个的全地都没有希望。因为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邦国就出现了，有70个邦国。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那个人名字就叫做宁禄。那宁禄呢，一面是巴比伦的国父，那同时呢也是他号召大家来建造巴别塔，然后要与神对抗，然后希望呢能够升到天，能够爬到天上去，能为自己留名。那么幸好我们的神下来，然后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类完全堕落到世界里面。这个在宁禄所组织底下的那个世界，包括整个70邦国在里面，事实上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世界就受了巴比伦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巴比伦那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当初是从那里来的，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看圣经历史，看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到了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人已经堕落到不堪的地步。因为我们晓得人的堕落不是一次堕落，人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到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人堕落到世界里面，现在不是个人背叛，那是集体背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苹果似乎是已经到了烂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希望，是完全绝望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人类有任何一丝神救赎的曙光，全部都是黑暗，全地都已经污秽了。但是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我们的神做了一件事，我们的神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他拣选一个人，他希望从一个人身上拣选一个家，他希望从一个家的身上能拣选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然后从那里要把救赎带进来。那么从那里神不只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他是个独居的民，同时也借着他们能保存神的话，然后为着 弥赛亚的诞生，为着耶稣基督的降世，为着女人后裔的诞生，已经铺上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确是信心的祖宗，为着神的救恩，神预备了一个器皿，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荣耀的神和丑陋的偶像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亚伯拉罕也许从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一直等到他把他的蜡烛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你从来不知道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你不知道那个定义是黑暗，一直等到你把它放在太阳光的底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看见他周围的环境，神一面呼召他出来，另一面一个真的认识宇宙中独一真神的人，他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继续待下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蒙召，就过了尤弗拉底河，变成第一个过河的人。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呢？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你只知道旅程的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这叫信心的功课。今天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学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旅程的起点，我们也知道旅程的终点，我们都算好了。如果你今天到洛杉矶去的话，你知道你要买什么样的飞机票，然后你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做这个就不是信心的，信心的道路就是从头到尾你完全知道。尤其现在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你今天如果开车的话，你只要告诉电脑你的起点哪里，你的终点是哪里，然后一路上呢，卫星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你不需要凭信心，从头到尾清楚的，从这里到那里要经过几个加油的地方，从这里到那里经过几个可以吃饭的地方。所以现代人旅行，他不只知道终点，不只知道起点终点，甚至于每一点。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如此，亚伯拉罕他只知道他应当从加勒底乌尔出发，他知道只知道这么一点，到哪里去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神所给你看见的是眼前的一步，不是将来的，不是最后的一步。你能不能相信神的带领，你能不能安息于神的带领，就是这么一步。我记得很有意思，我遇见一对弟兄姊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宝贵。有一次我接到个电话，其实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他就和我交通到底将来是读台大好呢，还读师大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做父母的为儿女真是安排他的前途。孩子刚刚生下来他就已经想到台大或者师大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遇见主、认识主、凭着信心过生活的，你是满足于神所给你看见前面的一步。你能不能顺服，能不能走这一步路，能不能跟随他，这个就叫做信心的道路。然后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引导，所以信心的道路乃是受引导的道路，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乃是主一步一步的引导你。那么后来他怎么知道他到了迦南呢？怎么晓得到了迦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神就把他从就带到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但是他怎么知道是迦南地？怎么知道这就是神所给他的地方呢？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经过那地，他就经过了迦南地，走了好一阵子， 那么不知不觉的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世见。世是指世的世，见是见到的见，是比见，这个这个就是就是方见的见，或者说刀剑的剑。所以到了世界那个地方，但是圣经不光告诉我们到了世界那个地方，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到了世界地方，魔力橡树那里，那里有一棵橡树。到了那里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你怎么知道你到了终点呢？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那现在就是，第一，你不知不觉的到了世界，你也不知道世界是何许地，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只知道你到了世界，你看见一棵橡树，那么你受引导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你还不知道说这个就是目的地，你不晓得。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他就跟他显现说，我把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在那筑了第一座的坛。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如果你要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要研究基督徒信心的生活，毫无疑问，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们都得承认亚伯兰是他们的祖宗，他所走过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过信心的生活的话，那么这条路也是这样。所以那棵橡树变成非常的重要，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整个亚伯拉罕的历史，他受引导离开迦勒底的乌尔，那个是起点，我们不知道终点。那现在呢，到了终点，他到了，经过了迦南地，他怎么知道在哪里就是神所，就是神所应许那块地？因为神告诉他说，我答应把那块产业赐给你。他一直走一直走，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说到了橡树那里，那只要到了橡树那里，神就向他显现。神不光向他显现，而且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其实他没有儿子，神这里没有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他不是这么说。后来神说，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有的地方圣灵很仔细的说。不过这一次你知道，在异象里面神是告，在梦里面神是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鳞片，眼睛鳞片应该掉下来，他现在应该明白说，哦，原来世界这个地方，那就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神所应许要带他出来，要承受为业那块地，那这个就是他的应许之地，这个就是迦南的流奶人民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讲到应许美地的时候，和一棵橡树发生关系，不知不觉到了橡树那里，然后神就显现。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神的光就来，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启示就来了。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现在你知道说，哦，我们原来旅程已经到了终点，原来这个就是神旨意要带我所到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而世界那里刚好又有一棵橡树呢？非常有意思的，其实你若读亚伯拉罕一生，和橡树不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你看见说他来到了世间的橡树，那么大家如果对圣经稍微读一读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把他带到这里，才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原来如果大家对圣经的地理有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迦南地怎么讲的，你去讲到迦南地都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但呢，大概是靠近黑门山下附近的一座城，别是巴呢可以说是南地的一个城。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南地啊，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干旱疲乏无人之地。越到南地，你几乎已经快到了旷野的边缘。 那么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几个很有名的沙漠，有一个沙漠叫撒哈拉大沙漠。事实上你到了南地的时候，你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乃是干旱疲倦无人之境。那么那里呢有一个城叫做别什巴。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一定是说从但一直到别什巴，那是说整个迦南地全地，这就代表神给亚伯拉罕所赐给他的那，这就代表亚伯拉罕所赐给这就代表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那块应许的美地，从但一直到别什巴。那么如果这个是代表从但到别什巴是代表迦南美地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事件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把地理看一下的话，事件刚刚好是最中央的地带。所以从但到别什巴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最中央的地方原来就是事件，原来就是这个事件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所以整个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世界，然后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那里，就告诉他说，现在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是让亚伯拉罕一进了迦南美地就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可能看往东往西往，你一定要带在最中央。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可以说就是到了最中央了，那么就神就告诉我们，告诉亚伯拉罕说，那这块地就是你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橡树是代表什么？亚伯拉罕迦南的那个形成，或者说亚伯拉在迦南地的历史，最早最早是从事件开始，你从那里才开始说现在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过生活，而一开始就是一棵的橡树，然后就在那里亚伯拉罕就建造了一座的坛。所以现在我们很自然要问，到底橡树是代表什么？那不光如此，我们要多看圣经几个地方，你如果仔细多看圣经几个地方的话，你仿佛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习惯，一些尊贵的人呢，他们多半是埋在橡树底下。这个你去读好几个地方，比方说利伯家的奶妈，你记得吗？利伯家奶妈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她死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埋在一棵橡树底下。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雅各的故事也这样。雅各的故事你记不记得，雅各他不是曾经到他舅舅那里去，然后呢拉班呢在他舅舅家里一待就是20年，他14年为着他的两个儿子为着他的两个女儿，然后呢6年是为着他的牛和他的羊，所以20年白日尝尽该受尽炎热，晚上尝尽风霜。所以我们知道经过20年以后，终于他离开了巴旦亚兰，终于要回来。那么在路上被他的岳父追上，他被他岳父追上的时候，他的岳父特别提起一点，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把我的神像偷走呢？所以可见呢，巴旦亚兰还是拜偶像的地方。那么最叫人不明白的就是，是谁偷了这个偶像呢？是谁偷的？是拉结偷的。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爱呀，我们都是爱屋及乌，我们爱这个以撒，所以呢，我们就爱利伯家，那觉得利伯家是完美，毫无瑕疵。有女儿的话，最好叫利伯家。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呢，这个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一手导演的就是利伯家。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虽然这些人我们都爱他们，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本身有许许多的软弱。那拉结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知道雅各爱拉结， 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我们知道大家很同情拉结，但事实上你知道拉结有污点的。拉结的污点那一次是什么污点呢？事实上拉结也是一面的镜子，让雅各知道他自己是谁。雅各不认识自己是谁，雅各非常的诡诈，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诡诈，一直碰到比他更诡诈的舅舅。所以中国的话说，弯刀终于碰到了葫芦头，等到他碰到舅舅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但是这个镜子只是一面的，还有一面镜子是拉结，他不知道拉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拉结是很美丽，不错，他为着他愿意服侍他甚至整个14年，不错。但这个不表示拉结没有软弱，拉结没有失败。那拉结不知道为什么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可见他舍不得那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虽然雅各在那里服侍了那么多年，雅各是认识神的，但是雅各也是糊里糊涂的。那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说谁是你知道谁这个把神像偷走的，那是他就是他的女儿，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的父亲不，所以这个拉结，所以这个雅各怎么说呢？你从谁那里找出来，你就治死谁。那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结果呢？收到最后，收到他的女儿，结果他把他藏在骆驼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他自己这个人坐在上面，那么就假装说他非常的不方便，因为我们这做母亲的，每到一个月，每经历一个月，他总有他不方便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告诉他父亲说他非常不方便，那完全是撒谎。其实呢，他的神像就藏在地上，后来藏不出来，他们就走了。结果你看。拉结雅各还是蒙在鼓里，那么一直等到神像雅各显现，说是要到伯特利。你记得当初他就是在伯特利遇见那个天梯的，神应许他不只带他去，也要带他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现在他要回到，神说你到伯特利，你要住在那里。那当时雅各只能够经过伯特利，是神的家呀。那么雅各是个充满抓的一个人，完全肉体的一个人，他根本只能够从这些地方经过，他不能够待不住的。神的家是要人命的，神的家是叫所有的肉体待不住的地方。所以现在神呢，让他流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离开家，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太阳就下山了。那么一直等到宾努伊勒20年以后，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20年，他的太阳好像从来没有升起来过。经过20年圣灵的管制，然后还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回来以后，神告诉他说：“现在你可以住在伯特利了，没有一个肉体能住在神的家，待不住的，迟早一定要离开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经过20年十字架圣灵的工作，他可以回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回去。但是马上他有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在这里就证明说，雅各慢慢开始明亮了。他要住在那里，要到利波特利那里，那弟兄姊妹，他知道说神是在那里向他显现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告诉全家的人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我们去见神，除去所有外邦的偶像。那弟兄姊妹，悲剧就在这里。事实上证明说，大概拉结一直恋慕这些偶像，她丈夫一直不知道，蒙在鼓里。而且我多半相信说呢，这个利伯家的奶妈呢有关系在里面，多多少少应该有关系在里面。所以你看见神的手是很重很重的，非常非常重的。到了伯特利以前，结果你知道，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试剑嘛，还在试剑。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呢就叫他们自洁，叫他们自洁的是，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耳环都交给雅各。 那么我们相信，我个人相信，那个时候应该是拉结不知不觉透过什么关系，反正不让她丈夫知道就是了，然后就把神像统统交出来。那交出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把它埋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那我个人相信是同一棵橡树，那就当初摩利的橡树，那么就把它埋下来了。然后过了没有多久，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利伯家的买拿就死了，然后呢就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然后没有多久，就是从伯特利到以法他，就到伯利恒那一带，结果在路上拉结就难产过去。拉结的难产过去，对于雅各是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等他晚年的时候，他还记得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读这一段故事，你知道这世上是个悲剧，也是家庭的一个悲剧。我们普通很喜欢利伯家，结果利伯家自从导演他的儿子夺取了这个骗了他哥哥的祝福以后，利伯家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没有。拉结也是如此，拉结他舍不得手中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好像稀奇的很。这个你读到橡树的时候，一面和有的人就埋在橡树底下，所以我愿意向大家挑战，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要看好几次圣经提到橡树的时候都讲到什么人葬在里面。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利伯家的奶妈那棵树叫什么？叫做亚伦巴谷，叫做亚伦巴谷。所以我们知道橡树不知道为什么和死发生关系。那么橡树呢，我们说过也是死，就是埋葬，埋葬就是叫他不在我的眼前看不见，所以我们才知道橡树原来发生了这许多的故事。然后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后来离开了谁呢？离开了罗德。那么其实神当初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顺服呢？有顺服，他只顺服了一半。神说你离开父家，他把父亲带着；神说你离开本族，结果呢他把罗德带着。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圣经告诉我们他出家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而且又没有儿子。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不是移民的时候，移民应该是年轻的时候，但是他遇见主好像有了一段日子了，所以呢现在要离开本地本族，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很自然的他有几分害怕，他自自然就带着罗德走，因为万一有一天他中风了，起码有个人可以抬抬他，因为他儿子都没有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实在说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把罗德就带着。我的小女儿啊，她小的时候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晚上啊醒过来她会害怕，但如果她东摸西摸，摸到一块尿片她就睡着了，所以那块尿片能满叫她就不再有那个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事实上呢，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是带着一块尿片走，所以到处走，所以总迟早有一天，如果亚伯拉罕要长大的话，要断奶的话，这个尿片一定要丢掉。所以迟早最后，我们知道到了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就分开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告诉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南，我就向北。”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罗德就拣选了约旦河谷那一带，所以他明显向南。那么他说，他就那很自然，你向南，我就向北。那么自从他离开了罗德以后，那这一次呢，神就把整个迦南地东南西北去给他看。那我问弟兄姊妹，在什么地方你能往东往西往南往北能看见整个的景象？又是摩利橡树的附近，又是最中央的地方，那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基利心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 以巴路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所以也许神就把他带到这两座山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叫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因为那是最中央的地方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的带领非常有意思，神把他带到最中央最中央的部分，那么然后神把东西南北指给他看，那么从那里以后他就和罗德就分手了。然后呢当他看见了这个东西南北的时候，然后神是对他怎么说，你要起来行走，告诉他说你要起来行走。那么神告诉他起来行走，意思就是说你脚掌所踏的地方，凡是你所经过，所以他说你起来纵遍纵横走遍这地，那用今天大家台湾懂的一句话说，就你起来走透透，这就是走透透的意思。所以上一次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那么有一班弟兄们到以色列去，那这一次他们的计划就是什么地方都去，所以叫做迦南走透透。那事实上呢所引的圣经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纵横走遍这地。所以你看见吗，神告诉他说，那他说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意思就是说你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通通是你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往南边走了，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到了希伯伦，后来呢很自然的就到了别十八，因为神告他走透透嘛，神告他纵横遍地，他就这样走了。但是整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十八的，所以人呢因为往南走以后人很容易有惰性，他就忘记了纵横遍地整个从但到别十八都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但这个亚伯拉罕后来就在别十八也生了，我常常考过有的人说圣经很熟，我就考他们，我说你告诉我这个以撒在什么地方生的，那以撒事实上是在别十八生的，所以以十八又在别十八又生了也以撒，后来也献，后来也在那里神告诉他说你把以撒献给我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尤其生了以撒以后，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后的一块地方了，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到这里他应该可以说我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给他的乃是迦南美地，神要叫他纵横走遍这地，他顺服了又是顺服一半，他只看见南半边的，就是从撒玛利亚事件以南一直到南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到南端，那么这个就算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地。那么但是因为他生了以撒呢，结果他就流连忘返，他忘记了神家的纵横这地不光是别十八还有但呢。所以你看你们人软弱的时候神有没有办法，神有办法。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听说罗德怎么样被裸了，所以他就318个这个就率了318个人呢就去追他，一直追到大马色，然后呢把敌人拿下来这个打败了，然后把罗德抢回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追到什么地方，追到但。所以稀奇不稀奇，亚伯拉罕几乎都忘记但了，但是神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全地都是你的。那现在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说，因为他有以撒了，所以只是从什么从中部一直到南部这个通通经历了，但是弟兄姊妹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但，所以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那么神好像拿什么拿这个谁做诱饵，好像拿这个罗德做诱饵，他二话都不说318个人就一直追到但，然后最后把罗德带回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属灵什么意思，神的话永远不废弃的，神说你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是从但到别十八的。所以你知道后来亚伯拉罕也终于到了哪里，也终于到了但，所以你看见这一块地应该整个都是他的。那么不要忘记那摩利橡树就是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那叫做摩利橡树。 那么当他到别示巴以前，圣经说他就挪帐篷，就离开罗德以后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西伯伦曼利橡树来。那西伯伦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那亚拿族人所在的地方，那个就是吞吃居民之地，那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听说哦，那里有巨大的巨人，他们不肯去的地方。那事实上西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那里流奶于蜜之地，那个流奶于蜜真正的实现是在是在西伯伦，因为那里的葡萄一挂可以两个人抬的，所以他就到了西伯伦。那么但是稀奇的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西伯伦呢，曼利橡树那里在那里居住，曼利橡树那里在那里居住。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很多故事圣经都是提到曼利橡树的，比方说他住在曼利橡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住在曼利橡树那里，然后呢有人来通风报信说，哎，你的罗德，你的侄子被掳去了。然后就是在曼利橡树那里，你记得亚伯拉罕有和另外两个天使不是出现了吗？然后告诉他，意识他亚伯拉罕以撒要撒拉要生儿子。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就因着他送神一程，然后神就告诉他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亚伯拉罕一生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一生和橡树没有发生，好像脱离不了关系，很稀奇。那么最惊讶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橡树啊，在迦南地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如果是从摩利橡树在那里往南长往南走的话，很有意思，这个橡树一直长到曼利橡树那里就不再往南长。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想知道整个橡树的世界的话，你走到曼利橡树，你走到西伯伦的曼利橡树就算走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你到了别示巴才算是到了尽头了。但是这个整个这个迦南地讲到橡树的世界的时候，那么所以从最中央的是摩利橡树，最南边的呢就是曼利橡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在这里神好像有一个旨意，神对于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安排，一面讲到迦南地的生命的丰富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表现是橡树的表现。虽然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但是就着神的安排来说，就着迦南的地理来说，让我们记得这个橡树从中央往南长，长到曼利橡树就不可能再往南长，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弟兄姊妹，反过来说，那么如果他要经历迦南一切生命的丰富的话，到了西伯伦是到了尽头，到了高峰的，那是毫无疑问的。那反过来，如果他继续往北走，那么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巴山的橡树，这个巴山呢其实就是靠近黑门山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不错，从但到别示巴这个是代表整个的迦南地，但是里面的有大麦有小麦有这些树，如果要代表生命的话，那很自然的，你看得出来吗？现在很明显的，一直从南边的这个曼利橡树，我们如果再往北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在巴山有一些的橡树，毫无疑问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橡树？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又和橡树发生关系？那我们要找出他的答案来。那么找出他的答案的时候，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这个表面上看没有关系，毫无关系，风牛马不相及，事实上呢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是出埃及记26章， 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第一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我们只讲一个例子，你如果讲到会幕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到的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那么不只讲到在这里做的幔子，也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袍外袍，做石榴的时候也是用这种线来做的。那么很多地方我想我们不去提它，但是这个是个典型的。我所要提的就是这里有蓝色、有紫色、还有朱红色线。那么这个蓝色从什么地方来的？那现在他们考古学家还有圣经学者，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现在我们终于找出来了，我们才晓得原来啊，这个地中海沿岸，你在这个地中海沿岸你能看到一些海瓜牛，那些海瓜牛它里面有一种的分泌，所以如果你能够从里面把你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燃料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蓝色跟紫色呢都是从海瓜牛来的。那么你怎么分蓝色跟红跟紫色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地中海啊，那个太阳特别特别大，那么尤其在地中海的海边，如果你在岸上，你在沙滩上，你找到这些的话，那你要从里面去提取那个燃料，不同颜色的燃料的话，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太阳很亮很亮的时候，非常非常亮，那么这个在地中海常常是这样，很亮很亮的时候它是蓝色，那么如果什么时候变成阴天你去拿的时候，那就是紫色。所以我们要知道每隔70年，那么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带，在以色列地沿海一带到处都是这个。那么前不久1990年左右又有一次，好多好多。所以我们知道说每次圣经讲到蓝色、紫色，不要忘记它从哪里来的，那个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那个来源呢，我们知道是从这些海瓜牛来的。那么古时候啊，这种蓝色是很贵很贵，一磅的蓝色的丝大概就是10万美金，所以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个奉献了，所以有蓝色有紫色。那么现在我要提的是朱红色，这个朱红色呢，这个颜色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颜色呢是从一种虫来的，这种虫呢，你如果把它的肚子刺透的话，你里面挤出来的就是朱红色。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虽像朱红，神要把它洗得雪白。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会幕里面的朱红朱红朱红的话，那大家不要往 scarlet， 那事实上呢，这个字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颜色是从什么，是从一种的虫来的，完完全全的一个虫那里来的。那现在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大家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那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二篇是十字架的诗篇。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说，虽然在大卫在主降生以前1000年，他就预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十四节的话，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明明是钉十字架的光景。然后第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和我的脚。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十字架的一幅图画，这是关于十字架的预言。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读第6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那非常有意思，这里说但我是虫，这个虫这个字你若去读希伯来原文的话，和刚才我们所说在会幕里面那个朱红色是一个字的，不是两个，是一个字。所以圣经里面形容这个朱红色的时候，事实上因为这个朱红色的颜色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是从这个虫里面来的。所以这里说但我是虫不是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这句话，为什么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意思就是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在这个会幕里面那个朱红的颜色，你形容那个颜色，你要问那个颜色从哪来，不是化学的染料，事实上从虫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说我就是那个虫，我是虫不是人。那这个和橡树有什么关系，问题在这里。这种的虫啊，向来是附在树上面，完完全全附在树上面，可以说是寄生在树上面的。那么是什么树呢？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它向来是附在橡树上，尤其是曼丽橡树，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的眼睛慢慢就开始亮了，现在你就会明白说，等到你回过头，你如果明白诗篇二十二篇的话，现在你才能明白犹太人的一段的历史，才明白旧约一段历史，才明白亚伯拉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什么他住在曼利橡树，为什么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好像不能离开橡树一样。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知道说那个橡树和这个朱红线，或者说和这个虫发生关系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希腊原文你知道，这个彼得书信那里，他被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他被挂在树上。弟兄姊妹，稀奇，他说我是虫，而这个虫呢，你看见吗，他就是紧紧的贴在那个橡树上。到了狂风暴雨的时候，尤其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个母虫要保护幼虫，甚至于保护幼卵，它全身就贴在那个树的上面，那么贴得很紧很紧，所以不知不觉那些刺就刺到它的肚腹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它这个整个的颜色就流出来，液体整个就流出来。所以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从远远看过去，如果太阳光能照到的话，那么你看见远远看好像一滩的血一样，好像一滩的血一样。母虫为着幼虫把它生命给出去了。所以现在幼虫能够在阳光底下，幼虫能够在新鲜的空气底下，就开始了他们的明天。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我是虫，就这样一个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就好像寄生在橡树的那个虫。那个虫是什么虫呢？那个虫就是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他都要把我们洗得雪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橡树和我们的救恩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到了世界，到了橡树那里，他的光就来了。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中心，十字架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我们如果今天有启示的话，是因着十字架。不错，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启示，但圣灵永远引我们到十字架，十字架永远引我们到圣灵。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如果你要与主交通，西布伦就是与主交通的缘，就是与主交通。西布伦是三地，你记得那个，你记得那个谁，你记得这个，你记得加勒说把那个三地给我。
弟兄姊妹，他要去得着那块地，因为那块地是迦南地，乃是最好的一块地。他果然得着那块地，不要忘记，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得着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当得的。但是迦勒所得的那块地，不光是他当得的，而且是他得来的，他得来的。所以最后，所以他得的最好的那块地，那块地虽然是艰难，代表山地，虽然有巨人，但是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许多时候我们一碰到艰难的环境就被打倒，我们做了环境的食物，圣经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大。那弟兄姊妹，就在苦难的里面，你就能学习与主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希伯伦代表与主的交通。我们怎么与主交通？我们今天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叫我们称义，十字架也让我们成圣。所以你如果今天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有美好的生活，不要忘记你不能离开橡树，不可能离开橡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幅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再加上一点的证明，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亚沙龙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亚沙龙呢是这个是大卫的儿子，但事实上亚沙龙呢是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美最俊美的一个。那不光是最俊美，我相信如果你读全圣经要选出一个美男子要排行榜的话，虽然大家不喜欢亚沙龙，因为亚沙龙后来背叛了，但是亚沙龙就做美男子的标准来讲，他一定是圣经中的第一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过这个题目，圣经中的美男子排行榜第一个是谁？第一个一定是亚沙龙。我们证明给弟兄姊妹看，我们看看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圣灵自己替亚沙龙做见证。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有的人会看错，圣灵不会看错。所以你肯定，你绝对相信，讲到美男子的时候，在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没有一个像亚沙龙那样。那么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他美在什么地方呢？第二十六节，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个舍克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沙龙一面是俊美，而且亚沙龙的特点是什么？亚沙龙特点就是他头发，他特别大的头发，他每年剪一次头发就很重很重，所以你知道亚沙龙有很美丽的头发。那么这个是亚沙龙的故事，所以这是亚沙龙的特点。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后来他背叛他的父亲，然后呢我们知道他要去追赶他，他要寻索他父亲的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骑着驴子经过一丛的橡树的时候，那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结果他没有想到，他的命就送在他的头发上。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他骑着骡子从那个橡树丛经过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头发就盘在，因为他头发就盘在橡树上面，没有想到骡子就已经走掉了。所以后来他被敌人抓到，约牙就从他的心里面就把他刺透。那弟兄姊妹，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他悬在天地之间，他挂在橡树上。后来他的消息传到他父亲的耳朵里，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父亲他的父亲为他的儿子哀哭。圣经告诉我们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他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 亚沙龙要他父亲的命，但他父亲一再的嘱咐他底下的人，你们怎么样千万不要动他一根汗毛，怎么样你都不要伤害那个少女人。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爱像这样的爱一样？等到亚沙龙被悬在天地之间，结果他怎么说？他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现在所表现的，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好像看见我们神的心一样。大卫办不到，大卫有没有可能替亚沙龙死？大卫不可能替亚沙龙死，但是神办得到。我们这些亚沙龙都是背叛神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所有神的创造万物里面，人是俊美的，是神的杰作。人今天如果和所有的动物办开动物开这个运动会的话，你知道说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就是我们的长的头发。所以你看，人为万物之灵，人所以是人，人所以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竟然背叛神。弟兄姊妹，大卫巴不得能替亚撒龙死。我们虽然顶撞神，神他与他的心就像大卫的心一样，我儿我巴不得替你死。大卫办不到了，神办到了。2000年前，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被挂在树上，应该我们挂在树上，亚沙龙应该挂在树上的，这是我们的特点。这个你一看出来就是神所创的，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很可惜，我们顶撞神，我们背叛神，我们应该悬在天地之间的，但是感谢主，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幅的图画你看得很清楚，橡树代表什么？橡树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地方圣经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住在曼利橡树那里，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流。那不止如此，所有的农夫都知道你为什么要住在橡树的附近，因为打雷的时候第一个打到的不是你，第一个打到的是橡树，你就安全了。这个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吗？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该灭亡的，但是什么时候你住在基督里，让我们记得，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他都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知道许多时候闪电的袭击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但是所有我们不能承受的，橡树都为我们承受。这就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他不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替我们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有多重大的事，你千万不要探出头去，你自己顶上去，你怎么顶也顶不上去。感谢主，住在基督里的人是有福的人，与主交通的人是有福的人，住在曼利橡树附近的人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尽管是雷轰，尽管是最暴风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闪电的袭击，你只要是在那个地，你只要在那个附近，我们知道说谁担当这一切的呢？是橡树担当这一切。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你就知道，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这些东西藏在橡树底下。十字架要遮盖所有的罪，神仿佛想不起，他因着十字架他把我们的罪丢到太平洋去，神仿佛记不住，记不起我们犯些什么罪。为什么橡树代表死？因为十字架不只是受苦，十字架最重要的乃是受死。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和新约的圣经一对照的话，现在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圣经不只光提到，不只提到无花果树，也提到橡树？为什么讲到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那么他生活的种种毫无疑问的橡树在哪里？那现在让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都发生关系的。我们说过，神一把亚伯拉罕带到耶路，带到迦南地，就把他带到迦南的地理中心，就好像埔里一样，埔里是全台湾整个地理的中心。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埔里就到了台湾最中央，到了撒玛利亚，到了世界，就到了迦南地最中央。那么感谢主，神愿意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然后和他立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约是永远的约，不管亚伯拉罕怎样，我们知道说，我想弟兄姊妹你都看得很清楚，神说他和他立的约，圣经你怎么知道神和他立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亚伯拉罕拿祭牲把他撇成两半。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如果两个人要签合同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签字的典礼，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同意找到祭牲把他撇成两半，然后两灶的人就从祭牲的中间一同时走过去，那这个就算是两个人都签了名。那么如果你签了合约以后，这个约就把你绑住了。那弟兄姊妹，神和亚伯拉罕来往的时候，神可以抓得住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抓不住神，因为他是神，他今天可以压亚伯拉罕，明天可以弃绝亚伯拉罕。弟兄姊妹，神永远是对的，神没有做错一件事，因为神没有亏欠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当神与人来往的时候，神知道亚伯拉罕没有安全感，神知道亚伯拉罕，神抓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抓不住他，所以神就降卑他自己，就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把他自己限定在那个约里面，到时候神一定要履行那个条约才可以。那么神已经答应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赐给他，那么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好的时候，亚伯拉罕想说这块地是我的，等到他到了埃及，我们知道他撒谎了，他就要问说，我配得这块地吗？等到他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姊妹，他要问说，我配得这一块地吗？但是神老早告诉他说，这块地是他，而且和他立约。神怎么立约呢？神让他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说有一个火把从这个祭牲中间经过，换一句话说，那个火把代表神自己，在这个约的上面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是片面的约。如果是片面的约，就表示是没有条件的约。所以你看见说，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光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约。不管亚伯拉罕多么软弱，多么失败，神的应许不能够废去。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们的故乡。为什么？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而且没有条件的约。那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代，亚伯拉罕的一代有橡树作证。橡树，我们叫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中，带到什么？带到这个带到迦南的中央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后来他又和他立约。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代。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实现呢？那感谢主，有一天到了摩西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第二代的犹太，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代，一代倒闭在旷野，第二代他们快要进迦南。然后他们要进迦南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就告诉他们说，这块地就是 你们祖先就是亚伯拉神所赐给亚伯拉罕那块地要赐给你。不过不要忘记，就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的约，这个约呢和亚伯拉罕的约完全不同。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约，是永远的约，而神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摩西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大家不要忘记，那是有条件的约，而且是有时间有实现的约。那么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很清楚，这个约乃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是不能够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识亚伯拉罕的约，你就知道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你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最后你就能够实行这些有条件的约。那么这个有条件的约是什么呢？这有条件的约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如果要是遵守西乃的约，遵守神的话，结果神就要祝福他们，那个祝福要随着他们。但如果他们背叛神的话，祸患就要临到他们。然后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些祝福怎样的临到他们，天怎样为他们开启，一样一样的描写给他们。然后如果有一天他们背叛他们的神的话，那么同样的你知道说，神也是一样，神也是一样，就神也是一样，就是给他们看见说将来的祸要怎样怎样的临到他们。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对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如果你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那个地方，你们要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呢，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那么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这样，他告诉他们说，当日摩西就嘱咐百姓说，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还有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那么基利心山呢，你要宣布祝福，为百姓祝福。如果你们站在以巴路山呢，你们要宣布咒诅，因为以色列不是十二个支派吗？那么现在等到他们要渡到要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到亚伯拉罕当初刚刚到的地方。你明白吗？进到迦南以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回到摩利橡树那里，那里有两座山，那么一座山是以巴路山，一座山呢是基利心山。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是东西向，两个山都是东西向的。那么基利心山呢是比较南一点，以巴路山呢是比较北一点。那么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中间有一个平原，那个就是摩利平原或者摩利山谷，而摩利山谷里面有一棵橡树，就是摩利橡树。那么神当初带领以色列带领亚伯拉罕到迦南，第一站就是摩利橡树。所以如果你站在摩利橡树的话，你如果站在中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右边是以巴路山，你的左边是基利心山。那么现在以亚伯拉罕也好，或者这个十二个支派也好，他们在哪里支搭帐篷呢？他们就是在这两座山中间的那个山谷，或者说那个平原，在摩利橡树的附近，他们在那里支搭帐篷。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他的子孙也同样要走。你不要以为说亚伯拉罕在橡树里面遇见主，你看你下一代如果要遇见主，也得要在橡树的附近。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当初神带领亚伯拉罕是到了最中央的地带，那就是撒玛利亚，到了摩利橡树。那么面对两座山，你们同样的也是面对两座山。不过现在神宣布了，你们六个支派，有六个支派，包括犹大支派， 需要站在基利心山南边这个。还有呢，六个支派流变等等，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哪里？站在以巴路山。
做什么？
一边宣布祝福，一边宣布咒诅。为什么讲到祝福跟咒诅啊？因为这个就是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如果你们遵行神的旨意，你们就要蒙福；如果你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们就要受祸。所以现在要他们做见证，要让他们再一次向神重申他们当初的约。现在他们进到迦南，现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站的地方，现在他们所看见的摩利亚橡树仍旧是400年前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同样一棵橡树跟前，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了，以撒已经不在了，雅各也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个橡树还在，基利心还在，以巴路山还在。亚伯拉罕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那是400年前。400年后的今天，神和他儿女仍旧立约，而且到了今天，他们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想想看，他们这个雅各到埃及不过是70个人，经过4代，结果200万以上的人，这个不是海边的沙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你还记不记得400年前，当亚伯拉罕刚刚到世界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神不是说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400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果然到了迦南地，现在他们站在那里，摩西告诉他们说，你摩西当然自己不能过去了，你们要回到当初，回到当初亚伯拉罕他的脚刚刚踩在迦南地上，神刚刚指示他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你。那弟兄姊妹，这块地一切都是恩典，这块地凭着神永远的约，就是以色列人再失败神还是给他。所以1948年以后他们回到这块地，他们回到这块地并不是因为他们武力强，从巴勒斯坦手里拿回来这块地，不是的。你看见了，因为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要和以色列立约，现在他们要做见证，他们要站在这两棵山，在两座山那里，一面宣布祝福，一面怎么样？一面宣布咒诅。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因为这两座山呢，当你面对的时候，你看这个以巴路山呢是朝南的，这个基利西山呢是朝北的。我们这黑门山在北边，所有的湿气都在北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犹大的旷野是在南边，所以在那个地方，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你知道只要一座山呢，它这座山它明明有两边，有这个有向东的，有向南的，非常有意思。当你站在这个两个山中间的时候，因为这一座山基利心山是向北的，所以是一片青翠。那么因为以巴路山是向南的，所以是一片枯黄，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代表迦南地，但是为什么这是清脆的？为什么这是那个的？因为这个代表祝福，这个代表咒诅。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摩西要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你进去以后，你要宣布祝福，要宣布咒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果然进到迦南，他们把耶利哥城拿下来，后来把爱城也拿下来，第一件事情约书亚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世界，带到整个迦南地的最重要部分。那弟兄姊妹，现在神做一件什么事？现在他们果然就照着摩西所宣布的，有六个支派面向以巴路山，有六个支派面向基利心山，他们宣布咒诅，他们也宣布祝福。所以这是他们一进迦南以后所做的事。那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做见证？亚伯拉罕过去了，以撒也过去了，雅各也躺在坟墓里面，谁在那里做见证的？
当初亚伯拉罕一到了这个地方，就在摩利的橡树那里。弟兄们，同样的一棵橡树，现在等到以色列人宣布咒诅跟宣布祝福的时候，他们仿佛再一次向神签字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立刻就做的。那么如果你读到以四世纪第24章的时候，那这一章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那就是约书亚第24章。那到了24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东征南讨，那么最后呢，那么我们知道他就把所有的产业通通分了。那么到了24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就将以色列的众支派就聚集在世界。那记得现在战争已经过去，现在他们要承受整个迦南地的产业。那最后我们知道他们聚集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要聚集的话，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乃是聚集在整个这个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世界那个地方。那么到了世界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一同站在神的面前，稀奇不稀奇？现在呢可以说他们要承受整个的产业。然后第一次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神就在那里回忆怎么带领这些人，然后神就借着约书亚来回顾，用神自己的口气告诉以色列人说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今天。然后约书亚就说了，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去掉，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我和我一家，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现在同样的来到同样一棵橡树的跟前。现在弟兄姊妹，他们然后等到神温习他怎样带领他们以后，那么约书亚就说，他说你们要做个选择，那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全会众他们都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然后约书亚在刺激他们，用反话来刺激他们，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只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但是百姓回答说，不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一句话，约书亚说的完全正确，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你们怎么能侍奉他？弟兄姊妹，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他们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但是你们怎么能侍奉耶和华？你们怎么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于是那天约书亚就和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的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最后，这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现在他们要承受迦南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立约，他们应许神说他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就和他，然后约书亚和他们立约，然后他搬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就是在摩利亚的，就在这个摩利的橡树的那个旁边。
所以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违背这些约的话，石头要做见证，这棵摩利橡树要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棵摩利橡树是横跨了好几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他的子子孙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约书亚24章，他们有一个宣告，宣告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不错，凭着他们自己不能够侍奉神，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棵橡树。感谢主，这里提醒我们，十字架乃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十字架能够引我们与他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虽然亚伯拉罕过去了，现在以撒也过去了，现在乃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那棵树仍旧在那里。我们世世代代都会过去，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永远是新鲜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实，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橡树不止在以色亚伯拉罕身上是很重要的一棵树，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活着，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侍奉神。约书亚说的不错，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血的，你怎么能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基督徒都能做见证，说能够叫我们抬起头来的是十字架，能叫我们因信称义的是十字架，能叫我们因信成圣的还是十字架。我们所以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十字架。今天神和我们所立的约，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实现，乃是因着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到了1948年，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曾经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顶撞了神，他们就是以巴路山上面所宣布的祸患通通临到他们，他们像皮球一样被追赶到全世界。如果你去读《生命记》的话，那就是整部以色列过去1900年的故事。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虽然人改变了，但是在摩利树下那块石头要做见证，说，所以这里告诉说，这个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因为听见了耶和华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什么意思？他们当初已经签了字了，所以如果这些祸患临到他们的话，他们能说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们不能。他们要说，因为当初我们就在摩利橡树那里，我们应许他说我们要侍奉他，但是很可惜他们拜了偶像，很可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等到这些血真的归在他们的子孙身上，等到你看见说希特勒把他们磨成锡田粉，磨成肥皂粉的时候，大大屠杀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能不能说为什么这事临到我们？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摩利橡树的故事？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今天神对待以色列人乃是根据他们当初在以巴路上所宣布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你有祝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神为什么不祝福，为什么祝福我？所以你看见神永远是公义的神，现在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要求永远是公义的要求，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十字架公义的要求，是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都应该像亚沙龙一样挂在橡树上。哦，大卫巴不得能替亚沙龙死，感谢神，我们的神果然愿意舍去他的儿子，现在不是我们挂在橡树上，乃是他挂在木头上，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现在我们能够承受迦南所有一切的好处，
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全部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感谢主，对于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立的约是西乃山的约，所以有咒诅有祝福。对我们来讲，主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新约，是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鲜血来立的。所以在这个祝福底下，在这个约底下，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这就是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你看见说不错，这里有咒诅，但是所有的咒诅我们的主都为我们担当，所有的苦悲他都为我们饮尽。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所得的杯永远是福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相信摩利橡树的见证是怎样从亚伯拉罕能够一直到他的子孙，神的应许要实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为因信为本，我们做了亚伯拉罕，我们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福音的好处今天就通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基督这么多丰富里面，有无花果树的一面，更有橡树的一面。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我想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说到这里，晚上我们要来看一粒麦子，这个也是说到圣经中的植物怎样向下生长，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生长。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你用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归给你。如果今天我们再不能承受你迦南的丰富，如果今天我们再不能经历基督里所有的丰富，这实在是我们的羞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主啊，今天十字架在这里要为我们做见证，你2000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你的确把这块地赐给了我们，所以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一路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完成一切，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